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已经和2023年兔年新春佳节挥手道别。2月4号是中国农历24节气的立春节气，这一天意味着春天来到了，气温转暖了，各行各业都要重新复苏，开始工作了。漫长的冬季蛰伏之后呢，一切都该重新走上正轨。除了立春和今年的元宵佳节喜相连，北京冬奥会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这就是成功举办1周年。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赛后遗产报告以及赛后可持续发展报告。冰雪加旅游、冰雪加教育、冰雪加文化等等冰雪加项目并没有随着冬奥的落幕而停下脚步。这一年来冬奥会的最大成就就是让普通民众发现冬季运动给他们的冬日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年来中国人已经可以参观、使用和享受冬奥场馆。像冬奥会的冰壶场馆冰立方呢，开放第一天便迎来了3000名游客，获得最热的冰的称号。而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上，雪圈冲浪吸引了众多游客，让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工业园区变身为了体育的新坐标。一年过去了，冬奥会还带给北京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随记者一起盘点冬奥这一年。
千万雪花今天开放，
启动仪式开始是歌曲《雪花》，歌声刚刚响起就湿润了很多人的眼睛。活动现场视觉秀、冬奥歌曲和精彩短片的呈现，营造了浓厚热烈的冬奥氛围，唤起人们对一年前北京冬奥会开幕时的美好回忆。北京奥运博物馆新馆标在会上发布，
大家请看，红蓝双色丝带，红色代表夏奥会的田径跑道，蓝色代表冬奥会的冰雪赛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视频致辞。
To all our Chinese partners and friends, I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我想对所有中国伙伴和朋友们说，感谢你们为北京2022冬奥会圆满成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感谢你们传承了宝贵的奥运遗产。同奥运健儿们一样，中国奥运人最好的诠释了奥林匹克的新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Together.
传承宝贵的奥运遗产，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可能就是有了更多走上冰雪场地的机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冠军徐梦桃表示，今年去过很多雪场滑雪，发现冰雪运动非常受欢迎。
就在前天，我还在松花湖滑，然后夜场的时候晚上就1000多人，真的是冰雪逢生事。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实干吧，就是我自己要首先更加热爱这个滑雪运动，然后去感染身边的人。
除了雪上，冰上项目也深受市民喜爱。国家游泳中心副总经理、赛时冰壶场馆团队副秘书长吴念说，今年春节国家游泳中心接待游客3万多人。
北京冬奥会以后啊，我们是在去年的4月份第一时间将冬奥会冰壶场馆的原貌向社会大众开放，实现了我们奥运成果的全民共享。4月从16号到5月1号，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们接待了大概2万多人次的这个北京市民，每天有3-4千名市民来到场馆感受冬奥文化，体验冰壶运动。今年的这个春节期间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接待了大概3万多的游客来到了场馆。未来呢，水立方将真正实现水冰双区多元融合这样一个总体的格局。
转化冬奥红利，双奥之区石景山也迎来机遇。石景山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先霞告诉记者，
冬奥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产，比如我们的首钢园现在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焕然一新，也为我们后续石景山区的产业发展更新改造出了100多万平米的空间载体。我们的 PM2.5 从冬奥筹办初期的84微克下降到2022年的30微克，这些都是冬奥留给我们的遗产。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刚刚关停的北京三里屯酒吧街。来这儿旅游的朋友几乎都知道这里， 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使馆区，在上世纪的80年代，这里开办了第一家酒吧之后呢，渐渐发展成为了酒吧一条街。特别是到了夜晚，灯光闪烁，酒杯交错，别有一番的韵味。那么从1月31号开始呢，据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宣布呢，酒吧街即将启动建筑物隐患消除工程。那么未来呢，在工程结束以后，会继续保留酒吧街这个品牌。据介绍，根据北京市的房屋专项整治工作的要求，经过鉴定呢，认为目前酒吧街房屋的安全性已经不适合经营，需要进行消除隐患和抗震加固。为此呢，三里屯街道启动了对酒吧街商户的腾退。街道表示，三里屯的慢行系统也会和酒吧街改造同步来进行。未来，人们可以期待一个更美的三里屯酒吧街。好，我们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从三里屯酒吧街部分商户门前贴出的腾退通知上可以看到，商户与街道签订的租赁合同早在2021年底就已经到期。三里屯街道工委书记孙曙光告诉记者，这些经营场所建筑的产权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产权是这样，是在90年代的时候，街道可以发展经济的时候，街道盖的自建房，当时是有临建的手续的。
对于一些商户提出的街道并未提前通知，也未给商户充足的时间准备腾退的说法，孙曙光也给出了解释，街道其实在2022年就开始逐步对酒吧街所有18家经营单位进行了告知。
目前呢，一共是18家，主要的是酒吧，还有一些咖啡店、超市、便利店。去年的12月25号，我们正式的以书面通知的方式给到所有的商户，要求在1月31号之前呢进行腾退。12月25号之前呢，我们也通过我们酒吧街的管委会，还有我们主管的科室，在微信群里给他们做了通知，跟商户们也见了几次面，就面对面也做了沟通。有的沟通是在12月25号之前。
酒吧街的经营建筑为什么必须进行腾退和升级改造呢？三里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成浩解释了其中原因。
最早期的这个房屋结构啊，都是砖坯结构。去年呢，我们经过房屋的第三方鉴定呢，等级呢为安全地级，已经不具备啊继续经营的安全条件。
据孙曙光介绍，2月份开始，酒吧街所在的三里屯路就将启动慢行系统建设，连通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和 CBD 商圈，形成林荫满路、文化休闲、国际氛围浓厚的慢行大道。酒吧街房屋的加固升级完成后，原有商户仍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经营权的竞标。酒吧街的老房子和网红店铺将改头换面，但酒吧街这一京城文化 IP 将得以保留，业态也将更加丰富。马成浩告诉记者，
丰富它的业态，包括一些咖啡、书店、轻食，丰富啊居民的文化消费场景。酒吧街所处的三里屯路将被拓宽为双向车道，环境、景观、小品会有一个整体的更新，增设夜景的照明。
城市要想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产业制造是关键一环。新春的喜庆年味儿还没有散去，北京市的高科技企业已经纷纷的复工复产，抢效率、赶订单，拿出开局要抢跑、起步要冲刺的强势劲头，力争实现新年开门红。好，随记者一起走进几家企业。
在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无人直升机零件生产、组装等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前店研发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全员到岗，不断优化着无人直升机的设计方案。公司总经办主任刘倩介绍，
3年了嘛，疫情好多员工之前回家很不方便，今年呢我们是提前3天给大家放假，让大家回家过团圆年，然后初七的时候大家都返工了，现在是100%到岗。今年是特别关键的一年，机会比较多，然后这3年的劲儿都攒在这个时候了，大家工作热情还比较高涨。
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军民两用、重在无人直升机系统的高新企业，在1吨级、2吨级无人机方面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一款无人直升机已经应用于森林灭火领域。公司飞行部副部长刘宝成和3名飞行小组成员今年春节就在房山区霞云岭消防支队支援防火值守工作。 工作。
29早上准备好飞机，调试好，装到我们的那个运输车上就上山了。从初一开始一直值守到初七，每天我们用航拍机去各个区域航拍飞行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因为毕竟是冬天嘛，有些山呀、什么的人爬不上去，飞机可以第一时间上去。疫情期间这两年没回，今天值守，但是公司需要嘛，这工作也有意义。
如果在山区发现火苗，无人直升机将第一时间派上用场。刘倩解释说，
大概在15分钟，其实我们就能完成起降这个准备工作。一般是两架飞机交互的这种作业，然后飞机在行进中可以投弹，也可以定点投弹。我们现在都是水基弹，在空中5米的高度就可以爆破，整个覆盖半径有6米的火源区域，就能把小火苗啊或者是小火星就能给灭掉了。
北京航警创新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创立于中关村海淀科技园，2019年入驻中关村房山园，享受到减免房租、融资、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如今公司已经从初创的5个人发展到130多人，预计年产值达3亿元。刘倩介绍，今年公司将全力以赴，按下发展的加速键。
今年我们还要扩大规模，通过大载荷无人机的一个批量生产来降低整个的系统成本，以成熟的无人机这种运输投送啊、森林灭火、靶机系统综合的解决方案，更好的服务于专业领域。
北京市从2015年开始鼓励社区以及居民呢实行居家养老作为主要的养老模式。那么为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解决现在养老服务买不起买不到的问题，北京市民政局呢展开了一个养老服务模式试点。这个试点是由北京市康养集团来负责运行，建立起了管家式服务的机制。他们在社区周边为老人们提供品质化和专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覆盖了住餐、住浴，就是帮助洗澡、住洁，还有居家护理、陪同就医、适老化管理以及健康管理等多项就近的居家养老服务。目前试点已进行了4个多月，累计完成了1400多单的慰老服务，到现在还是零投诉。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记者跟随北京康养集团养老管家来到西便门西里小区陈阿姨家，养老管家把带来的汤圆煮好。
好的，阿姨，那咱们再吃一个。
好。因为子女工作比较忙，平时都是陈阿姨和老伴儿在家，护理员已经住家3个月。
老伴儿90，我81，因为我是刚做完了手术着，就得床上接手，这复工还可以，挺好的，就住到我这儿，做做饭，搞搞卫生。
北京市创新完善养老服务模式试点项目，统筹业内优秀的养老服务团队，聚合业内优质的养老服务资源，建立管家式服务的工作机制，搭建社区居家养老的总服务台，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精准化、品质化、亲民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北京康养集团副总经理张硕说，下一步将推进全市范围内创新试点项目落地实施。
今年我们要开至少10家，主要是覆盖我们的东西城区，其他地区我们也是要逐步推开。
在养老住餐方面，试点推出了不同价格、不同菜量的套餐，接下来还将优化菜单。
比如说我们可能推出一个更加低价的一荤一素，价格在15块钱左右的这种餐食，做一些清真餐需求量很大，一些老人对这种药膳比较感兴趣，所以这个呢都将丰富我们的住餐的种类。比如像我们服务很多失能老人，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些流食，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可能也要加强产品的开发。
试点也将更加强化医养结合特色服务，
陪同就医、绿色通道、互联网问诊，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开展的服务。那么对这个医养结合方面，我们着重在脑卒中、高血压这些慢病管理啊，对老年人进行一些健康的指导。
后续将围绕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不断推出7大类、98项居家照护服务内容。
98项服务嘛，这个服务内容比较繁杂，服务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每项服务都建立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啊，形成一个标准的管理，也便于大家监督啊，能够使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著名的北京什刹海附近有一个郭守敬纪念馆。郭守敬呢是中国元代天文学家和水利学家，他负责修建了京杭大运河的通惠河部分，改善了当时中国南北交通，推进了漕运事业。2014年，京杭大运河成功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而展示郭守敬一生奋斗事业的北京郭守敬纪念馆也于2018年重新整修开放，800平米的展厅陈列着中国古代的天文和水利成就。郭守敬博物馆的执行馆长叫张鹏，他有一个网名叫鹏鹏哥哥。鹏鹏哥哥虽然是博物馆的馆长呢，却是一名资深的博物馆讲解员，从大学生时代直到现在20多年来，他一直站在讲解的第一线，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小朋友，更是把热爱城市、热爱城市历史、热爱博物馆的种子扎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中。在郭守敬纪念馆针对青少年群体，他和团队联合了中国10多家大运河沿线的博物馆，连续2年举办了我来了大运河线上公益打卡营，用直播的方式为孩子们讲解大运河的历史和古人的智慧，丰富他们的见闻和生活，用镜头来记录自己身旁的水文化，更是组织了100多名孩子讲解员，让更多的孩子在讲解中更深的来体验和传承大运河的文化。好，一起来认识鹏鹏哥哥。
内容方面，我们是给了大家一个关于中国大运河历史地理百科的一个索引，虽然不可能涵盖那么多的词条，但是把其中相关的重要的词条都列了出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形式上用了长卷加读本，再加上一个动手创作的这种方式，让这个书变得更加的活泼起来。
在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的文创展厅内，记者见到了《大运河长卷：中国大运河历史地理大百科》这套科普绘本的主编鹏鹏哥哥，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馆长张鹏。
这本书呢，在设计上面呢是3部分内容，一个呢是用一个手绘长卷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了运河从北向南涉及到的这些沿岸的城市以及这些遗产点、遗产要素，也包括了一些人的这个故事，然后这是一部分。第二个呢，为了更加丰富能够展开来，我们配了一个配套的读本，就把每一个的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比如说我们在长卷当中关于河北的这个糯米大坝，我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概括性的介绍，但是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这个配套的这个导读的这个读本里面就会展示得更丰富一些。然后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在和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这个运河上面的知识能够在他的一些平时的生活、学习甚至是游戏过程当中也能用到，所以我们还把中间的这个图片的元素做了一套这个扑克，然后呢上面的每一个牌都对应的是一个大运河的一个文化遗产点，这样大家不仅能够去有系统的了解，还能在我们平时的这种娱乐活动当中也可以把大运河的知识给孩子、给我们普通的读者融入进去。
翻开绘本，一幅好看有趣的运河长卷铺展在桌面上，
因为上面涉及到的是省级单位和重要的这个城市，中间呢还有一个我特别希望大家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这里在运河流经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势的海拔
哦，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颜色做了一个标注，你能看到海河跟黄河和运河交汇的时候它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在山东一带就是地势比较高，
对，在河南就会高一些，
对，
在江浙那边就更低了哈，
对，有一些还是中间还把一些和运河相关系的这个人也列在了这个
名人
上面，也涉及了一些和运河相关的这种非遗的项目，像昆曲啊
是
这些非遗的项目。
那这个长卷在咱们北京这块介绍的都有具体哪些内容呢？
北京这边呢就其实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咱们一说到这个运河会说到通州的燃灯塔，然后当然也会提到我们这个万宁桥，这个南新仓，
对，南新仓，
对，这也是运河粮食漕船到这里去储存的，
囊括东西我看也很多，
对，孩子们看的时候，他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工具书，你找一找，这个到底到哪里了，都有啥，也很像一个那个知识的一个索引。
是。
作为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馆长，张鹏长期致力于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和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结合自身的日常工作，他跟同事想做一套反映大运河历史文化价值的科普读物，以便让青少年可以对大运河文化形成更好的认知，并激发其探索兴趣。
大运河呢，作为文化遗产，有它的历史价值，有它的艺术价值，也有很大程度上有它的科技的价值，也有它社会的价值。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它不仅只是说被珍藏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面，看上去是冷冰冰的， 我们有很多文化遗产到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效能，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北京的这个大运河的遗产点万宁桥，它到今天它依然在通车。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想让读者朋友们通过我们这本书意识到，我们的运河文化遗产它是活态的，它就在所生活或者你的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们家所生活的那个城市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书本学习，你也可以去实地的去探访，
对，
实地的去走进它。所以我们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偏线路式的，偏这种脉络式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激发兴趣吧。
在确定了方向之后，张鹏带领团队开始了绘本制作工作。
本身北京郭汝京纪念馆就是我们在北京核心区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讲大运河的一个场馆，我们本身就是要讲大运河的，所以就会有很多丰富的这个内容素材在我们这里是有一部分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前期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是对标我们大运河遗产申遗的相关的这些资料，它到底有多长，到底有涉及到了哪些城市，到底涉及到了哪些遗产点，我们是一条一条把那个遗产卷对下来的。这是我们第二个做的很重要的这个工作，是真的是对照着我们大运河申遗之后国家公布出来的这些数据我们去对照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大运河这个沿线的这些博物馆的联盟，所以我们中间会涉及到一些我们拿不准的，或者是希望能够更加丰富的呈现的，我们和沿线的很多博物馆就做了很好的联动。
张鹏馆长说，给青少年做这部科普绘本最难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创作思路上。
其实这是给孩子们做科普读物的一个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难题，就是成人的思维，就我们其实是讲一件东西特别害怕讲不全，特别害怕讲不全。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他可能在认知的时候现阶段对这样一个文化遗产他更多的是激发兴趣，
是
以及对一些点状的一些认识。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平衡我们到底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然后如此丰富的开凿2000多年绵延200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到底是给孩子讲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好在呢，就是我虽然是主编，然后呢一直给孩子们讲博物馆比较多，我们整个的这个创编这团队里面的老师基本上也都是在一线给孩子们讲课，给孩子们去在展厅里面去上课，他懂得一些技巧，懂得一些方法，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
好在创作团队都有丰富的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和阅读推广经验，让这部大运河长卷在老师、家长和孩子们那里取得了不错的反馈。
一方面呢，反馈的是来自于学校的老师、家长，他们的反馈就很好，因为这个东西很适合他们去做课堂教学，或者说是亲子共读，
对，
就能用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反馈，孩子们还是比较喜欢里面这个画的颜色，以及他那个他一个一个的，好多孩子是拿到之后先把那个扑克就做了
啊，又把这扑克拆了。
对，然后呢，他有一个孩子就玩出一种玩法，就是他把那个扑克弄完之后，拿那个扑克在对这上面的这个点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找。孩子们其实很愿意去寻找，
是
啊，很愿意去探秘的那种。很多孩子把它当做一个互动的一个可以动手的一个书在看，我觉得很好。
在实际调研中，创作团队也发现这套科普绘本不仅仅适合儿童互动阅读，同时也易于家长和孩子一起亲子共读。张鹏馆长说，大运河文明是活态的文明，这部大运河长卷通过梳理运河沿岸的城市、人文、历史、地理等脉络，讲述了中国3000多年来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对于塑造青少年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运河在北京流经7个区县，它可能就在你家附近，比如你生活在什刹海，生活在这个前海后海，生活在这些地方，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运河对于我们北京的家乡历史文化要有一个了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运河它不仅仅是北京的，它是中国的，如果再往北穿过张家口，那就到草原文明了，
是
如果南方通过宁波再出海，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了。所以它其实是和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中华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多元一体的这种凝聚其实是关系很大的。
是，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条河，也希望我们运河沿线的这8个省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同一个文明孕育之下，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共同去建设这个国家。
从古流到今，从东流
到秋，绿竹暗花红，春来绿如蓝，船上一位渔家女，为谁在等候，孤云和水流，清明桥上走，三月桃花洲，是牵上你的手。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